十二节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希伯来哈，希伯来人这个话哈，可能是比较负面的，尤其在旧约里面，可能比较负面，比较是讽刺的哈。各位，腓力斯人这样笑过以色列人，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第三节哈。旧约圣经只有约拿书一章九节哈，以色列人自称是希伯来人，约拿自称他是希伯来人。那希伯来人在旧约里啊，当然旧约新约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。不过呢，在旧约里面好像是比较负面一点，在新约里面这两个字差不多是同义字哈。好，希伯来人被卖作奴隶了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就什么叫做公平啊？真的，我们越能够脱离自己的私欲，自己的小圈子啊，越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，从真理，在光，在爱，上帝的光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中，我们就越能够做的公平恰当。什么叫做公平？你说奴隶以西方的制度，或罗马的制度，或者是当时的巴比伦的制度，这奴隶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可能终身都是我的，他做多少都是我的。各位，可能在社会或政府的法令里是这样，但这真的是公平吗？我们每次常常碰到这个公平的制度，我们都要去想哈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常常需要改变的，重要就是还是从神这边来看，我们当得的，如果公平是当得的，人当得的就是死亡。当神给我们任何一个好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是聪明智慧、工作能力和机会，做老板的工能力、机会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。那不管是什么理由，现在我们是奴隶的主人了，在神的制度底下就有这样一个规定。这是罪恶世界，这样在新天新地里没有，也就是说这不是绝对的公平的。但是在罪恶世界，你这样做还是公平，也是慈爱的。他只能服侍你六年。哎，你说别的都是奴隶就一辈子服侍的，在上帝里面这叫公平，这也叫慈爱。我们想也是对的，凭什么你卖给别人了，卖了多少多少两金子也好，就一定是他，而且要做这么久？就是这种公平的，所谓公平的规矩制度，真的常常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自己定的，对自己有利的。那工会当然也有错误的时候，不过我们就讲到在这里，神就是给我们一个，不仅是每逢七年有一次，或者四十九年有一次的平均地权，也每逢七年或者是四十九年有一次的大释放或大解放。那个解放释放就是所有的奴隶就不再是奴隶了。不过这里面有一些细节上的规定不太一样哈。到第七年你要让他自由出去，而且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要因为他走了不能再帮你工作你就不给他，你要给他更多东西，要让他很欢喜。这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都太宽大了，我们都觉得干嘛，但是你要想到神给你的多丰富，甚至神借着他给你的有多丰富。十五节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你曾经无缘无故的，只不过是因为祖先逃避迦南的饥荒，在这个地方被收容。收容原来是好人，人家好人收容，可是好人死了以后，他的子孙就恶待我们。那也一点都不公平。为什么你这个地方，你就有权利做人家主人？你说他来投奔我的，他为什么来投奔你？因为他那边有饥荒啊。那谁叫他倒霉？哎，那就是不公平啊。哦，你这边有雨水，他那边没有雨水，你觉得那个有雨水的就有很多的东西，他没有雨水他来投奔，所以我就要做你的主人，你就做我的奴隶吗？你这样想，非常可能神就叫你明天明年你这里没有雨水。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哈，不要以为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。你做过奴隶，你被人家委屈虐待过，对别人就要善良一点。 那你做过奴隶，耶和华救赎了你，你在有一天可以做小小的奴隶主人的时候，你也要对人家好哈。这个希伯来的奴隶或者是犹太人这个奴隶哈，跟外邦的奴隶啊，在地位和权力上有所分别。就是这里讲到希伯来的奴隶只要服侍主人六年，第七年就自由了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二节，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四节都有讲。他如果有妻子和孩子呢，他可以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三节，还有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。如果他的妻子是主人给的，那么他只能一个人离开。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四节。我在看到出埃及记那里的时候，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：他的妻子如果是主人给的，那他走只能自己走，妻子孩子不能走。那当然就想产生很多问题啊。那这样人道不人道？那么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其实古他就留下来算了？既然太太小孩不能走，我出去一个人自由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这种看起来又是有利于奴隶主人的，其实也是让奴隶有生存之道？因为大家都想自由，当你自由的时候，你出去你未必有谋生的能力啊，你还不如说你跟这个主人在一起已经有六年了，你继续跟他在一起是比较好的。我不晓得各位，世界上罪恶不是可能用某一种制度来完全消除的，但我还是觉得神的这个制度其实对奴隶应该是好的。如果主人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是一个比较人道比较能够体恤的，更何况如果他是把妻子给了这个奴隶的话，那表示这个主人也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主人。那么这个仆人以后呢，在越来越多的感情上面，应该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有友谊。这个在初代教会里面，主人和仆人，包括阿尼西姆和腓利门，也是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我们超越社会上所赋予的那种法律地位。主人给他妻子，给他孩子，给他妻子，然后他有了孩子，那么很可能就是这个仆人或者这奴仆要留下来，奴仆可能慢慢就变成仆人了，然后慢慢甚至变成比较高地位的仆人。那我也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主人没有给他妻子，他要从哪里找妻子啊？他从别的地方找奴仆吗？那个奴仆还是别人的，别人的属于别人的。他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个，万一我们又写那个章回小说主人家的小姐，哇，那还得了吗？那有很多故事咯。那主人会勃然大怒啊，怎么我女儿怎么嫁了一个乞丐儿啊，这一类的事情。不晓得，圣经没有多讲，各位细节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讲得这么仔细。我想最重要还是心地的良善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才能在各样的制度中有一个好的结果哈。在那个主人如果仆人愿意留下来服侍主人呢，主人就要在门上把他的耳朵刺透，表示他是永远属主人的哈。那个第十六节十七节，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那里很好，就要拿锥子将他耳朵在门上刺透。所以各位姐妹，你有耳洞的哈，你都是要做谁的奴隶啊？开玩笑的哈，他就永远为你的奴仆了，你带婢女也是一样，就永远赎他。这个永远赎他哈，世世代代都如此吗？他们感情、事业、财产要怎么样做？这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规定了。我们还是说，我想规定恐怕。规定的越详细，越表示人和人之间没有相爱，所以需要用这些法律来约束哈。所以没有详细规定是好的。我们只希望在以前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是待人好一点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。我想台湾本地的人跟外劳如果纠纷越来越多，规定会越来越多。规定越多，不一定解决了问题，但只是暴露出问题非常的多啊。好，如果呢有人卖女儿做婢女哈， 那个婢女不能像男奴仆那样六年以后得自由，但主人不可以把她卖给外邦人，主人可以把她当作妾。说哦，然后这又是男人写的哈，不公平哈。是你在罪恶的世界里总有不公平的事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发现在上帝的制度里面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彼此得到造就哈。因为在那种环境里，你叫他怎么生活呢？你叫他一个做了奴隶的人出去怎么生活呢？最好还是留，总之不要卖给外邦人，卖外邦人理论上是更糟糕的，可以当妾或者给儿子做妻子，不然的话呢，主人可以让他白白的离开，给他自由。这个各位可以看出埃及记21章第7到第11节哈。好，再我们再看第18节哈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以为难他，因为他服侍你六年，交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了一倍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啊，这个解经书说原文不是很清楚哈。看这句话的意思，十八节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要为难，就跟第10节不可以愁烦一样，因为。你买这个婢女所花的钱哈，是比你要雇工要多一倍。那因此，如果这样的了解不错的话，我看应该是这样了解。如果这样了解不错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就会为难嘛。那早知道这样，我就用雇工嘛。雇工的价钱只是婢女的一半，那雇工要他来就来，要他走就走。那婢女呢，我花了一倍多的钱，我再让她自由，那不是我亏了吗？哎，神的数学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亏了，你就更不要为难。当然看你怎么算了，雇工可能花的钱要少一点，可是婢女帮你做的事可能更多一点了。雇工可能是 by hour 或 by day， 也许婢女就是这一生你24小时什么时候要服务就服务。总之我们单单从钱来算，也许要让这个婢女自由是很不容易的。那可是圣经上就如同说安息年前一年借钱给别人很不容易的，你不要为难，你不要做难，你还是要让他得自由，即使你觉得你花了更多的东西，这神会赐福你的。那我们也说不是为了得神赐福而做这样的事，一个蒙神赐福的人就会做这样的事，他心里有感恩的态度。